弟兄姐妹们平安，今天我们一起灵修的经文是约伯记第39章，主题是人的无知无能，神的全知全能，由秀君牧师撰稿。昨天的经文开始，终于等到了神亲自显现说话，回答约伯。神的回答是否如您所期待的？您是否和我一样，以为只要把约伯记第一、第二章记载的事件告诉约伯，就能回答约伯的疑问，解释他受苦背后的原因，为他澄清，还他清白，而且还能使约伯的三个朋友羞愧？读了昨天的经文，发现神并没有这么做，神有更美的旨意，更高的道路。我们短浅的眼光，往往只想得着从神来的一个答案，还我清白。但神要提升约伯的高度，扩张约伯的眼界。接下来，神连续一口气问了53个问题来回答约伯。虽然神没有按照约伯所问的回答，却回答了他内心深处就连自己也不知道存在的问题。这次用心查考，一章一章的默想，才发现神的回答太妙了。原来受苦中最有效的安慰是看见神在全知全能中的掌权，而且神知道他所做的 What, When, How, Why。神问约伯的问题，不但显明神在自然界里的主权，也显露了神在每件事情背后不为人知的心意。这些约伯都无法回答，虽然看见表面，却无法看透过程和原因。原来这宇宙在神全知全能的掌权之下，即便有狂风暴雨，即便有不守驯服的野兽，这世界仍然按照神所定的生态规律运行得井井有条。所以在约伯身上发生的事，以及他们所辩论的恶人享福，义人遭难，虽然人无法明白，但都有神在掌权，以及背后有神的美意。神的奥妙就是如此，我们只需要相信，就能够解开一切的心结，得以释怀，坦然以对。上一章，神第一句话就问约伯，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？你要如勇士束腰，我问你，你可以指示我。问题的重点在于谁，所指的应该也包含了与约伯对话的朋友们，他们在争论中以自己无知的言语尝试为自己的论点辩护，不但没有显明，反而越发模糊了神的心意。首先，神的问题以他创造的自然界为主题，包括海陆空与千变万化的气候。其次，神的问题以他创造的飞禽走兽为主题，显明神全知全能的主权。38章的末了开始叙述神第二部分的问题。一、母狮、少壮狮子以及乌鸦之雏。神问约伯，你能给他们食物吗？人不能，但神能。无论是尊贵的狮子，或是被藐视的乌鸦，既然是神创造的，神就给了他们智慧和能力，在所处的环境中寻得食物。二、野山羊和母鹿的怀胎与生产。野山羊和母鹿远离人群，在神全知全能的掌权之下活得好好的，他们虽然没有锋利的爪子和牙齿与猛兽对抗， 但有神特别的保护，野山羊在山岩间来去自如，母鹿警觉敏锐，因一个气味或一个动静就飞奔而去，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它们不像家里圈养的牲畜，人无法靠近，无法了解，也无法照顾它们。到了生产的日子，即便无人照料，它们却能轻松生产，幼崽也能在无人看顾和娇养的情况下自然地成长，迅速学会自保，得以独立。这一切都来自于神，在神全知全能的掌权之下，他们能以生存并不断繁殖，与人半分关系也没有。三，野驴自由，不受约束。不受约束的野驴是神放他自由，是神解开他的绳索，是神使他住在旷野和碱地。神造野驴本是如此，无人能驯服，他远离人群，活得自由，有强悍的生存力，能以寻找各样青绿之物，不需要等人给他预备食物。他耻笑城内的喧闹，活得逍遥自在，满山都是他的草场，不受木栅的拘束，也不被人赶牲口的喝声操纵。人尝试想要驯服野驴，但都无法成功。神造野驴本是如此，是神给他的自由和空间。四，野牛不被驯服。虽然野牛力量很大，人很想操控野牛来为自己做苦工，但神造野牛的本性就是不被驯服，所以无法被人使用，人也无法依靠它，无法把工作交给它。虽然人的掌控欲很强，但很多事情都不在人的掌控之下。野驴和野牛都不服人，但却服神。其实人的一生也如此，都不在人的掌控之下，但我们不需沮丧，因为一切都在神全知全能的主权之下。阿们。就连无人能屈服的野驴和野牛都在神的主权之下，更何况是你我的生命呢？约伯啊约伯，有太多的事你不明白，但神都知道，你做不到，但神都能。五，鸵鸟忍心待雏。沙漠地带白天很热，所以鸵鸟把自己的蛋埋在热热的沙土中孵蛋，不像其他鸟类坐在其上孵蛋。鸵鸟白天寻找食物，离开蛋时也不会考虑是否安全，因此有些蛋被野兽践踏踹碎。据说晚上天气冷的时候，鸵鸟回来坐在其上孵蛋，但因为健忘，往往把路上其他的蛋当成了自己的蛋。鸵鸟不会照顾，不会养育，神说因为神使它没有智慧，神没有将悟性赐给它。阿拉伯谚语如此说，笨得像一只鸵鸟。即便如此，神使鸵鸟跑得比马快，这也是神全知全能的完美治理。即便我们不明白为何这样安排，我们仍然可以信靠神。另外还有一种解释，虽然鸵鸟看似笨，实际上却不笨，白天用沙堆的温暖来孵蛋，夜间轮流用身体给蛋保暖。虽然被其他野兽践踏，实际上蛋壳非常结实，不容易压坏。虽然看似鸵鸟忍心待雏，被袭击是拔腿就跑，实际上是让雏鸟平伏于地隐藏，自己却明目张胆逃跑，为了引开猛兽。 因此鸵鸟看似愚拙的行为却是神完美的设计。六，马的力大，敏捷奋勇。马的力大，漂亮的鬃，敏捷的动作，全是神所赋予的。神使马勇敢，在战场上勇往直前，冲锋陷阵，毫无畏惧，迎接刀兵却不退缩。他的威严使人惊慌，脚声一发，他就前行。从远处闻到征战的气味，如此的嗅觉和听觉也是神所赋予。在战场上，虽然是人驾驭在马上，但马的勇气和威严并非来自于人，而是神。七，鹰的智慧。神使鹰具备所有的条件，能生活在悬崖峭壁。它不需要人给它导航，也不需要路标。它有神赐它智慧往南飞，躲避冬天的寒冷。神赐它力量飞到高处，在那里搭窝。神赐它非常好的视力，可以看见远处，准确无误地辨识地上的掠物，而且从几千米的高空快速飞行捕捉掠物。就连鹰的幼崽也能以腐肉为食物。也许对人而言此举看似恶心，其实却是神的智慧安排，清理地上腐烂的尸体，维持自然生态的平衡。这一切都在神全知全能的主权之下。无论是鹰的季节性迁徙，或是生态规律，都不是人所定的，人也无法干涉或者操纵。神列出这七种飞禽走兽，它们各有各的特征。神问约伯：这些你知道吗？你能查定吗？你能数算吗？你能晓得吗？是你做成的吗？是你决定的吗？是你给的智慧吗？这一系列的问题显明了人的无知无能，同时更加显明了神的全知全能。虽然我们很多事不晓得，也做不了什么，但这些飞禽走兽都活得好好的。其实这就已经清楚地回答了人心中的疑问，显明了神的全知全能，足以完美地治理并照顾好所有受造物。不知约伯听见会有何感想？期待明天的 podcast 揭晓神还有什么话要说，约伯又会如何回答？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啊，求你今天也透过你对约伯说的话来坚固我们对你的信心，承认自己的无知无能，并全然地信靠你的全知全能。无论发生什么事，我们相信你在掌权，你必成就你所定的那更美的旨意。有你，我们就放心了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